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话说，宝玉给母亲请了安，再回来时，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圈的短发都结成小辫子，用红丝竖起来，拢到头顶中间和胎发合起来，编一根大辫子。这根大辫子黑亮如漆，从头到发梢，还编进了一串4颗大珠子，发梢用金八宝坠脚。您上眼再看这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等，一样不差。下身半露松绿散花绫裤，紧边檀墨袜，后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覆粉，唇若失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西堆眼角。看他的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得极为正确，词曰：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数物，顽愚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又说，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消无双。既言纨绔与高粱，莫笑此儿形状。且说贾母见宝玉进来，笑道：哎呀，这外客还没见就脱了衣裳了，还不快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孩，便料定这是林姑妈的女儿，忙来见礼。归了坐下细看时，这个女孩的确是与众不同，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夜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
哈哈，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
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贾母笑道：“
哈哈哈哈，好好，这么就更相和睦了。”
宝玉便走向黛玉，在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问：“
妹妹可曾读书？”“
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那妹妹尊名呢？”
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道：“
那表字呢？”“
无表字。”
宝玉笑道：“
那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频频二字极妙。”
探春便道：“
何处出典？”
宝玉道：“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间若蹙，起这个字岂不美？”
探春笑道：“
只怕又是杜撰。”
宝玉笑道：“
哼，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了。”
又问黛玉：“
可有玉没有？”
众人都不解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黛玉想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吗？”
便答道：“
我没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岂能人人都有呢？”
宝玉听了顿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
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劳石子。”
吓得众人一拥连忙到地上去捡玉。贾母急得搂了宝玉道：“
孽障，你生气要打要骂都行，何苦摔那命根子？”
宝玉满目泪痕哭道：“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但我有，我说没趣儿，如今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贾母忙哄他道：“
你这妹妹原来有玉来着，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没办法，遂将她的玉带去了。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的孝心；二则你姑妈的阴灵也可全作见了你妹妹了。因此啊，他说没有，也是不便自己夸张的意思。你还不好生带上，仔细你娘知道。”
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亲自给宝玉带上。宝玉听如此之说，想了想，也就不生别论了。当下奶娘来问黛玉房舍，贾母便说：“
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把你林姑娘暂且安置在碧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另做一番安置吧。”
宝玉说：“
好祖宗，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又何必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呢？”
贾母想一想说：“
也罢了。”
安排了每人一个奶娘和一个丫头照管，其他人都在外间上夜听唤，一面早有西凤命人送来了一顶藕荷色花帐，还有锦被缎褥之类的。黛玉来贾府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己的奶娘王妈妈，一个是10岁的小丫头 名叫雪雁。贾母见雪雁年纪尚小，一团孩子气，王妈妈年龄又太大了，就担心黛玉不遂心，把自己身边一个二等小丫头名叫莺歌的给了黛玉，就像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外呢还配给四个教引妈妈，除了贴身掌管钗串沐浴两个丫头外，另有四五个洒扫房屋来回使唤的小丫头。当天晚上，王嬷嬷和莺歌就陪黛玉在碧纱橱内睡下了。宝玉的乳母李妈妈和大丫头名叫袭人的陪侍在外面的大床上。原来呢，这袭人本是贾母的丫头，原名叫珍珠。贾母因为特别溺爱宝玉，怕宝玉的丫鬟照顾不周，平日里呢她特别喜欢珍珠，心地纯洁善良，就给了宝玉。宝玉得知珍珠的本性姓花，他以前见过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之句，就向母亲请求把珍珠更名为袭人。说到袭人这个孩子，他的确是一个执着的孩子，当他服侍贾母时，心中就只有贾母，现如今跟了宝玉，这心中啊也就只有宝玉了。但是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他，宝玉总是不听，这让袭人特别忧郁。这天晚上，宝玉和李妈妈已经睡了，他见里面的黛玉和莺歌还没有安歇，袭人卸了妆悄悄地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歇。黛玉忙笑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莺歌笑道，
林姑娘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了就惹出你们哥的病来，倘若摔坏了那块玉，岂不是因我之过，所以呀、正伤心呢，我好不容易劝好了。
袭人道，姑娘快别这么着，将来啊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要是为他这种形状你这么伤感，只怕你还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了。黛玉说，
姐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
又聊了一会儿方才安歇。次日一早，黛玉先给贾母请了安，又到王夫人处，正碰上王夫人和熙凤在一起拆金陵来的书信，又有王夫人的兄嫂处派来的两个媳妇来说话。黛玉虽然不明原因，探春却晓得他们是在议论金陵城里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他们的表兄薛蟠以财仗势打死了人命，现在应天府正在审理案件，舅舅王子腾得了信儿，就派人来告诉这边，想把他们母子接进京来。各位听友，你可知薛蟠打死人命这一案件最终审理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
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
话说贾母正跟黛玉说要多配一副人参养容丸，这时只听院中笑声朗朗。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黛玉心想，这里的人个个都敛气秉声的，是谁如此放荡无礼？这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位恍若天仙般的盛装丽人走了进来。贾母笑着说，
哎呀，她呀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辣货，就是南京人说的辣子，你呀只要叫她凤辣子就是了。
众姊妹告诉黛玉，
这是莲嫂子。
黛玉想起母亲说过，大舅贾赦的儿子叫贾琏，他娶的是二舅母王氏的娘家侄女，自幼男孩一样的教养，名叫王熙凤。黛玉忙笑着见礼，
见过嫂子。
王熙凤拉着黛玉的手，仔细的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送到贾母身边，笑着说，
哎呀，天下真是有这么标致的人物，我今天才算见了。看他这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倒像嫡亲的孙女儿，怨不得老祖宗天天挂在心上。唉，只可怜我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偏去世了。
她边说边用手帕擦眼泪。贾母笑着说，
哎呀，好了，我这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大老远的才来，身子又弱，我也是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
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说，
啊，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呀，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然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
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
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在都吃什么药啊？
在这里别想家，要吃什么玩什么你只管告诉我，
丫头老婆子不好也只管都告诉我。
黛玉说，
好的嫂子。
一面王熙凤又问下人，
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叫他们歇歇去。
正说话的时候，下人们已经摆上了果茶，王熙凤亲自安排大家就坐。二舅母王夫人问，
月钱放完了没有？
熙凤说，
放完了，刚才啊带了人到后楼上找缎子，可是找了半天也没见昨儿太太说的那个，想必太太记错了。
王夫人说，
有没有没什么要紧的，应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了想着叫人去拿吧。
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必到，我已经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我就送来。
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这时茶果已经撤下，贾母叫了两个老嬷嬷，
天儿不早了，快带黛玉去见见两个舅舅吧。
这时贾赦的妻子邢夫人忙起身笑回道：
哎呀，我带了外甥女儿过去吧，到底还是方便一些。
贾母笑道：
正是呢，你也去吧，就不必过来了。
邢夫人答应了，就带着黛玉和王夫人告辞，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门前早已经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卧轻油车来，邢夫人拉着黛玉的手坐上，众老婆子们放下车帘，这才命小厮们抬起，拉到宽敞的地方，又套上骡子，出了西角门往东，过了荣国府正门，进了一黑油漆大门之内，到仪门前停下车。邢夫人带着黛玉下车进门，黛玉一看，这是一府隔成的两院，进了三层仪门，这才见了正房、厢房、游廊。这些房子都布置得小巧别致，不像那边的轩峻壮丽，而且院中随处都有树木山石。进入正房，就看见有许多盛装的丫鬟已经出来迎接了。邢夫人让黛玉先坐下，一面令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不一会儿，那人回报：
老爷说连日身体不好，见了姑娘会伤心的，暂时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同家里一样，有什么委屈只管说，不要客气。
黛玉坐了一会儿就要告辞，邢夫人说：
哎呀，在这吃了饭再回去。
黛玉说：
舅母留饭原不应告辞，只是还得拜见二舅母，去迟了怕不恭敬，改日再领，请舅母原谅。
邢夫人就命人用原来的车送黛玉过去。黛玉回到荣府，由嬷嬷们陪着，向东转弯，走过一座东西弄堂，仪门内有个大院落，里面房屋气势恢宏，顺着大甬路进入堂屋，迎面挂着一块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荣禧堂三个斗大的字，后面一行小字是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元，还有皇上的万几陈汉印宝。屋里陈设着几件名贵的古董，再看有一副对联，是乌木做的莲牌，上面镶着赞金字：座上珠玑照日月，堂前俯伏换烟霞。王夫人平时呢起居不在正屋，都是在东边的三间耳房里。黛玉就随着嬷嬷进去，只见里面陈设富丽奢华。黛玉看看座位的次序，就在东边椅子上坐下，本房的丫鬟奉上茶来。黛玉边吃茶边打量着丫鬟的衣饰举止，果然和别家不同。过了一会儿，一个小丫鬟走来说：
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
黛玉又跟着嬷嬷们来到东廊的三间小正房里，这里的摆设简朴一些，王夫人让她到炕上坐。她想那是二舅的位子，所以她就到椅子上坐了。王夫人再三相让，她才挨着王夫人坐了。王夫人说：
你舅舅今天斋戒去了，改日再见吧。你的三个姊妹都极好，以后啊
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者偶尔开个玩笑，都会尽量的让着你。我不放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孽根祸胎，我家里的混世魔王。今天啊，他到庙里去还愿了，等到晚上回来你就知道了。以后啊，你不要理睬他，你的姊妹们都不敢沾惹他。黛玉一一答应着。一个小丫鬟来说，
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
王夫人携着黛玉出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角门，走过一条夹道，后面有一处小房。王夫人指着说，这是你凤姐姐住的屋子，少什么东西只管来找她。二人穿过一个东西弄堂，到了贾母的后院，进入后房门，有许多人在伺候着。一看王夫人来了，忙设桌椅，贾珠的遗孀李纨捧饭，西凤安排筷子，王夫人捧羹汤，贾母在正面的榻上一个人坐着，两旁有四张空椅。西凤拉着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下，黛玉推让，贾母说，你舅母和嫂子们都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该坐在这里。黛玉告了座方坐下来，贾母命王夫人也坐下了，迎春三姊妹这才坐下，旁边的丫鬟执着拂尘、树云儿、金帕，李纨、西凤立于桌边，让客布菜。外面虽然有许多媳妇丫鬟伺候着，但连一声咳嗽也没有。吃过饭，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又有人捧过漱口鱼来，黛玉漱了口，洗了手。贾母对王夫人、李纨、西凤说，你们都回去吧，我也清静清静，跟黛玉说说贴心话。正说着，只听外面脚步声响，丫鬟来回，
宝玉来了。
黛玉心想，
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被懒人呢？
谁知进来的却是一位英俊的少年，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睡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睡褂，蹬着青缎粉底儿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是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看就大吃一惊，心中想，
好生奇怪呀，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
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
快去见你娘吧。
宝玉转身去了。各位听友，你可知当宝玉再回来时，和妹妹黛玉又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且听下回分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水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上回书说到，黛玉和姊妹们来到了王夫人处，见王夫人正和兄嫂处的来使商议家务，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的事情。看到王夫人事情繁杂，就和姊妹们出来，来到寡嫂李纨的房中。这李纨呢，就是贾珠之妻。贾珠虽然夭亡，幸存一子，取名为贾兰，现年方5岁，已经开始读书了。这李纨呢，也是金陵名门之女，父亲叫李守忠，曾为国子监祭酒，是当时最高级的学官。族中男女没有不诵诗读书者，谁知传到李守忠这一代，他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所以生了李纨时，就没有让他读太多的书，只不过读了《女四书》《列女传》《闲园集》等3-4种书，也就是让他认得一些字儿，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把织布、做饭、家务活看得更重要，所以给他取名叫李纨，字公才。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高粱锦绣之中，心却像槁木死灰一般，对外面的世界一概不闻不问，为之侍奉老人，抚养儿子，再陪小姑们读书做针线活而已。现如今黛玉虽然客居在贾府，每天有这些姐妹们相伴，除老父亲以外，其他人也就不用担心了。咱们话分两头，且说雨村到了应天府，刚一下马就接到一件人命官司案，乃是两家争买一丫头，各不相让，以至于大打出手，打出了人命。雨村传来原告审问，原告说：
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因那日我的主人买了一个丫头，哪知道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已经先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谁知道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就去找那卖主夺取丫头， 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以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家小主人竟打死了，兄身主仆都已经潜逃在外，无影无踪了，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啊，竟无人做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减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
雨村听了大怒道，
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还捉拿不到的。
就一面准备发签差派工人立刻将凶犯拿来拷问，让他们供出凶手藏在哪里，一面准备发通缉令。正要发签时，只见公案边立的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意思是不让他发签。雨村心中狐疑，再一想，自己曾被罢官，这一次一定要谨慎行事，就停了手说，
本堂今日案件繁多，退堂再审。
就退到了密室，等侍卫都退去，雨村只留下门子服侍。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道，
恭喜老爷加官进禄，八九年来您忘了我吗？
雨村道，
看你十分面善，只是啊，这一时想不起来了。
那门子笑道，
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您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之事？
雨村听了，如同耳边响起一声惊雷，这才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里一个小和尚，寺庙被大火烧尽之后无处安身，想去投别庙修行吧，又耐不得庙里的清苦，一想到这个行当倒还轻松热闹，就趁着年纪还小蓄了发，做了门子，也就是衙门里的保安。雨村哪里料得到是他，便忙拉着他的手笑道，
原来是故人啊，快快坐下谈。
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
贫贱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则这是私事，既然想要长谈，岂有不做之理呢？
门子一听，这才谢了坐下。
雨村问，方才在堂上你因何不让我发签呢？
门子说，老爷既然到这一省做官，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
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
门子道，
这还了得，连这个都不知道，怎能做得长远？如今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司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都是这样，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了他？他这件官司并没有什么难断之处，都是因为碍在情面上，所以才这样的。
门子一面说，一面从袖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给了雨村。
雨村仔细一看，上面都是本地达官贵族的宴俗口碑，口碑牌写的还挺明白，是四句顺口溜：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室，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门子说，这四家都是亲戚，一损接损，一荣接荣，互相扶持，相照应的。今天被告打死人的薛家，就是丰年大雪之雪也。就算不靠他们自己三家亲戚，他的世交亲友也是不少，老爷拿谁去？
雨孙听他如此一说，便笑问门子道：
哈哈，如你这样说来，怎么了结此案呢？你大概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
门子笑道：
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一并这拐卖之人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被打死的是个小乡宦之子，名叫冯渊，上无父母，下无兄弟，18、19岁碰见这拐子卖丫头，便看中了，买他来做妾，所以郑重其事，选定3天后过门。谁知道拐子收了冯家的银子，又把丫头偷卖给薛家，他本想卷了2家的银子潜逃，却被2家抓住，打了个半死。2家都不要退银子，就想要人。薛公子就派下人把冯公子打得稀烂，抬回家3天就死了。这薛公子早已定下日子进京，就带上丫头走他的路，并不是为了人命官司潜逃。这些先不说。老爷，您可知这个丫头是谁？
雨村说，
我怎么知道？
门子说，
她就是老爷恩人甄家的女儿英莲。
雨村骇然大惊，原来是她。门子说，
当年我哄英莲玩耍，她眉心里有颗米粒大的胭脂痣，模样虽然变了，我还是认出他来，他被拐子打怕了，只说拐子是他亲爹，我一再哄他，他哭着说，
我不记得小时的事儿了。
肯定是英莲了，谁知道这拐子把他先卖给冯家，又卖给薛家，哪怕卖给第2家也没事儿了。这薛公子人称呆霸王，最爱争强好胜，冯公子空喜欢一场，反送了性命。
雨村听了叹口气说，
唉，这也是他们孽障遭遇。先不要说别的，只说这案如何断才好。
门子说，
老爷怎么糊涂了？老爷得补此官，得了贾府之力，这薛蟠公子就是贾府的亲戚，老爷可以顺手推舟，做个人情，日后也好见贾王二公。
雨村说，
事是这么说，但人命关天，怎能徇私枉法呢？
门子说，
老爷您说的对，但如今世上的事却不能这么办。如果老爷真秉公执法，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全。
雨村沉思半晌才说，
那依你怎么办呢？
门子说，
老爷明天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发签拿人，凶犯自是拿不到的，就把薛家的仆人拿几个拷问，报个凶犯暴病身亡，再把拐子严加惩处，让薛家赔冯家些银子。冯家也没有要紧的人，得了银子也就无话可说了。
雨村说，
待我再斟酌斟酌。
次日坐堂，雨村一审此案，果然如门子所说，就徇私枉法，胡乱判了此案。冯家得了银子，也不再告了。雨村忙给贾政与经营节度使王子腾写了书信，声称令生之案已完，不必挂念。
各位听友，这便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欢迎继续收听古典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上回书说到，贾雨村在葫芦庙小和尚的撺掇下乱判了葫芦案。这事后啊，雨村又怕这门子对别人说出当年自己贫困潦倒的事儿来，因此心中总是觉得不爽。后来呢，到底还是给那个门子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冲罚了他才罢。当下咱们不说雨村，且说呢买了英莲又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他呢也是金陵人士，本是书香济世之家，只是因为他幼年丧父，这寡母呢又可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过分的溺爱纵容，致使他老大无成。但是他家中有百万之富，他就靠着上辈的余荫为宫里采办染料。这薛蟠虽然也读过书，不过大字儿不识几个，整天就知道斗鸡走马、游山玩景，
虽然是给皇宫做生意的商人，但经济上却一窍不通，只在户部挂个空名，支领钱粮，其余所有的事全靠家人和伙计来筹办。寡母王氏呢，是军营节度使王子腾的妹妹，和贾政的夫人王氏一母同胞。她年方40，除了薛蟠以外还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乳名叫宝钗，比薛蟠小2岁，长得非常漂亮，而且举止娴雅。她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特别爱这个女儿，让她读书识字，这女儿方方面面比哥哥都要强上10倍。自从父亲死了以后，宝钗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便不把读书写字作为重要的事，而是把家务事放为头等大事，这也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近来呢，因为皇上崇尚诗礼，征集才能，有才有貌的姑娘除了聘为妃嫔外，名家之女也让在宫中挂名，为公主郡主伴读。这王氏呢，就很想送女儿入京候选。薛蟠一听，
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我正好可以游广京城。
薛蟠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次去京都，一位送妹妹代选，二位望亲，三还可以亲自入部消算旧账，再记新知。其实呢，为了游览上国风光，他早已经打点下行装细软，还有送给亲友的礼物、土特产等。正想择日一定起身，这日到了京都游逛。就是这一次游逛京城，他碰上了英莲，便立意买下，还命豪奴打死了冯渊。这个家伙，他根本没把人命官司放在眼里，把人打死后就收拾了行装，和母亲妹妹若无其事的进京了。自从薛蟠的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城局、总管、伙计人等，见着薛蟠年轻不谙世事，就想趁机拐骗起来。现在京都中几处生意已经开始渐渐的衰败了。这一天快到京城了，听说王子腾升了9省统治，奉旨巡查边关。薛蟠心中暗暗高兴，
哎呀，舅舅不在京城，正好没人管我，可以任着我的性子胡来。
他就跟母亲商量，
娘，咱在京中虽有几处房舍，但是10多年没来住过，我怕看房子的人难免偷着租给人住，得先派人打扫了才好。
薛母说，何必如此麻烦，咱们或是住你舅家，或是住你姨家，以后啊再慢慢收拾。
那舅舅他正忙着到外省去，咱一大家子都去，岂不是太没眼色了？
盘儿，你舅虽然出门了，还有你姨家呢。这些年来，他们两家经常捎信儿要咱们过来，要不去你姨家，你姨爹能高兴了？我也知道你的鬼心眼儿，怕守着你姨爹受拘束，不能胡作非为。既然如此，你就自己过去。我跟你姨分别这么多年了，得亲热几天。
我就带你妹子住你姨家。薛蟠一听，知道拗不过母亲，就进了京，直奔荣国府。王夫人已经得知薛蟠的官司多亏了贾雨村已经平息了，这才放下心来。哥哥又要去边关，正愁娘家没人走动，家人来报
姨太太一家来了。
王夫人高兴的连忙迎了出来，把薛姨妈一家接进来。老姐妹相见，悲喜交集，自不必说，姐妹俩亲亲热热，聊得别情。王夫人又领薛姨妈拜见了贾母，献上人情土产，阖家相见，白酒接风。薛蟠见过贾政、贾琏，又见了贾赦、贾珍。贾政就派人来对王夫人说，
老爷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还年轻，不知世路，怕惹是生非。咱家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有十来间房子呢，白空闲着，就打扫出来请姨太太和姐儿哥住在那儿，还是挺好的。
贾母也一心留客常住，也派人来说，
老太太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常常走动着就更亲密，家里更热闹了。
这一来正对了王夫人、薛姨妈的心思。薛姨妈对王夫人说，日常供应要免了，我们这才好常住啊。王夫人知道她不缺钱，就答应了。薛姨妈一家住的梨香院是当年荣国公养老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小巧玲珑，有十多间房，另外还有门通大街，西南有个角门正通王夫人的东院。每天饭后或晚上，薛姨妈他们常常走动，宝钗、黛玉、迎春这些姐妹们就在一起看书啊、下棋呀、做针线，都十分快乐。薛蟠一开始怕受姨爹的拘束，一心想搬走，可是等和贾家的子侄都混熟了，倒和他们同流合污了。这贾政虽然教子有方，治家有法，但是族人太多，管也管不过来。再说了，那房长是贾珍，族中事儿都归他管，这梨香院又有通到大街的门，薛蟠觉得这很自由，没人拘束，倒不想走了。就这样，薛家母子就在荣国府里安顿了下来。且说林黛玉到了荣国府以后，贾母是万般的怜爱，她的饮食起居啊，一切都和宝玉是一样的。贾母的三个孙女反而靠后了，而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人是特别的亲密友爱，白天同行同坐，晚上同吸同止。哎，现在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他的年岁大不了多少，薛宝钗呢比宝玉大一岁，比林黛玉大两岁。她品格端庄，容貌丰美，有人说黛玉都没有她漂亮，但是林黛玉有点小性子，她不像薛宝钗那样行为豁达，比较随和，容易交往，不像林黛玉那样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薛宝钗呢，她很会根据周围的环境决定自己对待别人的态度， 但是林黛玉呢，她是一个只照顾自己内心、孤高自许的人。因为薛宝钗随和、平易近人，这样她就比林黛玉更多的得到下人的心。那些小丫鬟也愿意和薛宝钗一块玩，这样一来就让林黛玉心里有些不大高兴了。那宝玉呢，他天性就爱和女孩厮混，他也看不出来，对他们都像姐妹一样，没有生疏远近之分。各位听友，你可知薛宝钗来到了荣国府，宝玉、宝钗、黛玉三个人之间又会有怎样故事的上演呢？欢迎继续收听经典章回小说《红楼梦》。